我们最近在读雅各书，雅各书是一本在新约里边比较特别的书信。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相信这本书信是耶稣的弟弟雅各所写的。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的弟弟们并不相信他，很可能就是到主耶稣复活之后亲自对他显现。这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里边有提到，保罗有提到，主特别向雅各显现，那个时候他可能才相信，因着。他跟耶稣在一个家庭里边一起生活了，起码有20几年吧。他比耶稣小，耶稣是30岁之后，就一直在外面讲道，所以，后来那几年就很少跟，比较少跟他们在一起，但是起码。起初的雅各在20几岁，那个时候，这20几年，耶稣是跟他们生活在一个屋檐底下，他应该有看到耶稣的生活，他的生命，也听到他讲过的很多话。所以那个时候虽然他不信，但是后来，当耶稣向他显复活之后向他显现，他知道，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他就完全相信了。而且，毕竟以前共同生活的那段时间，他所听到、所看到的，在他里面还是会有印象，所以他很快的。他相信之后，很快的，成为教会的柱石，这是，也是保罗讲的，所以就，很多主耶稣的教导，他在这个书信里边，他都有引用到，特别是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边的很多教导，另外呢，在箴言书里边很多的教导，都在雅各书里边有被引用。可以说，雅各书呢，对一个基督徒的为人行为。特别是信心跟行为的关系，还有一个基督徒应该有什么样的表现行为，说就是因为有那个生命而自然会行出来的这些是很重要的，所以就说他对于基督徒有很多。很重要的教导，而他本人呢，在这本书里边，他并没有称他自己是耶稣的弟弟，哈，好像要高抬自己，没有，反而是很谦卑的讲说他是神跟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就是跟任何一个人。没有什么分别，都是主的门徒，就是跟其他的门徒没有什么特殊的地位，所以这也可以见到他是真正的有谦卑的生命。那我的感动呢，就是说我们从雅各书来看，在这里边。所提到的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我们在从圣经里边来看到他分享的这些重要的重要的品格，重要的要我们要活在其中的这一些，我们来分享一下。在雅各书的第一章一开始就提到试炼，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一章，来一些经文，在第一章的第二、第四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了，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然后在12节。12到15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那么在这几节圣经中，我们看到试炼、试验。试探，好像都是类似的词，但是我们中文把它分开这样来讲，应该是有一点不同，就是它的本质是什么样，然后对待这些，我们要怎么去对待？怎么对待试炼？怎么对待试验？怎么对待试探？在英文里边呢，也是有几个不同的词，好像试探通常会用 temptation，那试炼呢会用 trial，就是 trial。L 这个，然后试验，说用 test，好像考试这样哈，test。但是呢，有些时候试炼，有些英文版也用 temptation，好像这个字用的比较多，但是。通常呢，我们讲说，试炼，照我自己的理解哈，反正是几样是有不一样，但是都可以，是来考验我们，显出我们里边的光景，或者是说我们会。得胜，在这个试探或者是试验面前，我们可以得胜，我们也可以失败。我们有一首诗歌说：“求主察看。”在这首诗歌里边呢，就有提到求主来察看。 见我心怀意念，密施引擎求主试验锻炼，听我心声。OK， 我们请圣丘来为我们唱这首诗歌。
求主打开，见我心怀意念，迷失心情，求主试验锻炼。
在这首诗歌里边，第一节是求主来监察，监察我们生命要被改变，首先是圣灵来监察，显明我们真实的关系，接着呢，有可能就是让环境来显明我们。来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无能， 就像彼得原来自己不晓得自己是那么的软弱，直到真的是在主耶稣被捕，他跟着到那个祭司的门口那里。我想那个时候，那个情景是很可怕的，所以他，人家说他是主的门，是跟耶稣在一起的，他就否认的。所以一个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对我们的察看显明，另外也可以是我们所遇见的环境，把我们里面真实的光景显明出来。在第三节里边也是讲到，唯有求圣灵来洁净开导，使我们还有灌输真爱，我们才能够把世上的东西看为等闲云烟，云烟就好像保罗讲的吧，一切看作粪土。我们要在第四节，我们要求主使我们的大的复兴，或者是借助我们能够去跟大家一起带起一个大复兴。首先，我这个人的理念方寸之中，必须先被洁净，成为一个倒空的器皿，才能够被主来使用。自己先得到福气，也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带起一个福气。那我们现在回到雅各书，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在第一章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边，雅各特别提到试炼、试验、试探等等，那这些到底有没有这几个不同的字眼？就是说英文里边也有不同的用词哈，是不是他们的本质，他们表现出来的是有一点的不同？我自己的理解哈，试炼就是一种我们不是因为犯罪而受苦，就是说不是因为我犯罪而招来一些苦难，好像是管教啊还是什么，而是主对他爱的人，给他一些经历，更加要来炼尽他。就好像约伯在神眼中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完全人了，在那个时代，他没有，可以说没有犯什么罪。是神很喜悦、很祝福的一个人，但是无缘无故的就灾难一个接一个而来，一日之间他失去了所有的东西，神原来给他的祝福好像一日之间全被剥夺了，加上他身体也被接着身体也被击打了， 全身都生疼。这是我们有看到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去脉是什么样的？是神许可撒旦来击打他，让他一切被剥夺，而且是身体受煎熬，心身灵都受煎熬，不知道多久的时间。我们可以看作这个是一种试炼，是一种试炼，是为了把它更加炼净。当然，我们就说看到，正如撒旦在神面前讲的，神称他为完全的，但是撒旦是，你对他那么好，当然他就很敬畏你，很爱你，你试试来击打他，看他怎么样，果然就是显出。还不是那么完全，至少他对神的信心还不够完全，就是不知啊，至少不能够像我们现在所知道、所认识的一些很属灵的伟人哈。在试炼当中，他们都可以称颂神，可以赞美神，可以知道神不会错。一开始他是那样的，但是后来他就忍不住了，就是表达了他不明白，不明白，所以就对神就是有一点啊，有一点。不明白，不知道怎么继续相信下去，甚至有一点点的怨言，就是说我不明白我哪里错了，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对待我？还有别的那些不如我的人，怎么他们还可以那么好，就会跟别人来比较了哈。所以就等到。后来主在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就完全明白了。所以借着这个受的试炼，跟主耶稣对他的显现，他就被炼净了。那我们看到，大卫他在当初，他很相信神，很相信神。在他没有犯罪之前，哈，无论是怎么样的击打，扫罗怎么样追逼他，他都是相信神，相信神。所以说，他好像大卫不应该有这样的遭遇，那这种可以说也是一种试炼，也是一种试炼，就是不明不白的、无缘无故的不应该的，好像不应该的，为什么会受到这些？那这可以说是神给的一种试炼。当然，我们知道主的一生，他一直在受试炼，一直在受试炼，一直在为主受苦。还有后来的门徒，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的，他们很多的遭遇。就是因为他们信耶稣，因为他们传福音，所以就被抓、被打、被放到监牢里边了。保罗也一样，他因为传福音，被石头打过，被鞭子鞭打了几十次，经过各种各样的患难，放在监牢里边也很多次。这些可以说都是主许可的试炼，不是因为他们不是一种管教，是神许可，让他们更那个信心更加坚强， 在这种试炼里边，雅各说，你们要以为大喜乐，就是要看作这个是很喜乐的事情。这种喜乐呢，不是这个雅各，而是门徒彼得跟第一个位置殉道的雅各，约翰的弟弟。约翰，彼得跟约翰，他们就有过这种大喜乐。他们被官府抓去，在被审问、被打，然后吩咐他们不可以再传耶稣，然后放了他们出来。他们走在街上，喜乐都不得了。他们就明白说，为什么受洗的要喜乐，因为他们觉得是配得为主受这个，那以后是会有奖赏的，就是在我们刚才读的12节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当然这个试探应该是包括那个试炼啊、试验啊，哈，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那还有一个试验。试验呢，就是可以说是在短时间里边有一件事发生，要试验我们的心理到底如何对主，是不是敬畏，是不是真的相信他？那么好像是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个决定。就好像神叫亚伯拉罕带以撒到山上，要去说，你带你的儿子到山上，把他献给我。神就是下达一个这样的命令，然后亚伯拉罕要不要做？那自己就是这件事，你就是要决定你要不要顺服，要不要相信。我们要是顺服、相信，那你就等于通过了这个试验。那亚伯拉罕当时就是因着他的信心，他就做了一个很正确的决定，就是真的就照神所做的吧，把以撒带上山，背着柴，拿着刀，就这样去。还真的把柴摆好，就把儿子绑起来，放在柴上边，拿刀叫这样就要砍下去，真的是全套都做完了。只是当他的刀要砍下去的时候，有天使马上呼叫他，不可以。然后他抬头一看。哦，对面原来神已经预备了一只羊羔给他，所以说这个是一个试验，试亚伯拉罕是不是真的相信我，是不是真的愿意顺服我，爱我过于爱他的儿子。我们也看到，在但以理书里边。也有几个的试验， 那第三章，上一列是第三章，你不讲你扫完，自己做了一个金像，一个很高大的60肘高的，一个大金像，一个偶像，然后就命令全国的人说，当那个音乐响起来的时候，所有的人就要停止工作，都要来向这个偶像的下拜。假如有什么人不听不做，那就要被扔到那个火窑里边，活活来烧死。那我们看到，但以理的那三个朋友就没有做，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拜偶像，这是得罪神的。在十诫里边，第一条就是除了我之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神，不可以跪拜任何天上的、地上的人、人造的那些偶像。所以他们是非常敬畏神、虔诚信主的人。他们当然不会来拜偶像，所以那些恨他们的人就去告他们了，告他们就真的就是那个王就很生气，说：“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因为但以理跟他这几个朋友都是王很信任、很信任的。”很有能力、很忠心的官员，你不扫，讲你扫，应该心里是很不想杀他们，但是他们这么不听话，这么悖逆，他又很生气，然后就说还是给你们一次机会，再来一次。就是音乐在奏起，你们要是这一次能听话、能下拜，那就算了。但是你们若还是这么坚持，还是这么顽梗，那就没办法了。所以他就命令再奏乐，再来一次。哦，他们就。这三个人回答你不讲，你少说，我们断不会拜你的偶像，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会救我们。你不讲，你少是说，看有什么神会救你们，有哪个神会救你们？在你不讲你少的心里是绝对不可能的，就像我。1个多月前，在马来西亚，向一个老人家传福音。他一开始说：“我们说来祷告，求神帮助你哈。”他有很大的困难。他说：“谁能帮？”他把那他的事情讲出来，就是“谁能帮？”这种事有神能帮吗？当时你不讲你少的心态就是。看有哪个神能救你们？我就在这里，我是王，我讲的算数，我要把你们扔到那个火窑里边，看有哪个神能救你们。但是这三个人他们是绝对的，全心全意、真心真意的相信他们所信的神，他们就说。我们绝对不会拜，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这是他们的信心。还有更进一步的信心是说，完了，他也必救，必救我们从。火窑中救出来，哇！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这是他们的信心。那 更深的信心是，几乎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我为什么说这个是更大的信心呢？因为他们相信神，他们所信的、所敬拜的这位神有能力做这件事，有能力救他们，有能力救他们脱离这个王的手。但是几乎不然，就是说，假如神不做，他是有能力做，但是假如他不做，我们就死了，就被你的火烧死了，我们也不会去敬拜你所立的偶像。我们即使被烈火烧死了，我们还是相信我们的神，因为他是绝对有能力救我们，他不救我们有他的原因，那我们就直接就到他那里去咯。我们也绝对不会因为今生的这个短暂的生命而违背神的诫命来敬拜这个偶像，所以他们的信心就是这样的。那这个呢，就是也是他们通过了试验，结果真的是被扔在火窑里啊！但是怎么样，神照着他们的信心成就了，真的在把他们从火中救出来。连火药的味道都没有。但伊利也是一样，他是过内在生活的。我们说他的这三个朋友也是过内在生活的。不过内在生活的人不可能有这样的信心。那但伊利他也是过内在生活的，他每天几次祷告来到神的面前，跪在他的面前，我们相信要祷告，要等候。后来我们看到，因为他的安静等候神，像神给他看到很多的异象。那么他说他的仇敌要害他，也是去怂恿大力乌王。那个时候已经不是你不讲你少的哈，已经是马代波斯的时候了。叫他说，他们想怎么害但以理呢？他比他们都有能力，做的事比他们又快又好，他们不会的，他都会，所以他们很妒忌，想说怎么把他除掉，但是找不到他的错处。那唯一呢，就是在他的信仰上来害他。他们知道说他每天至少三次在要开着窗朝着耶路撒冷来祷告，所以就去怂恿王说：“我们来立一个法律，就是30天之内，除了对王你之外，不能对任何人或者任何神来有祈求祷告。”哈，王当时也没有想到但以理，就想到哎，这个主意也不错啊，哈，就听了他们，就立了，还盖了印。结果但以理也不理，不把他当做一回事，照样的还是每天照样这样三次来祷告。那结果呢，那些人就在旁边偷偷去看了、看了就哇，现场抓到，就去跟王说，但以理他没有遵守这个法律， 这个法律完好是你立的，而且你盖章的，所以一定要把它丢在那个狮子坑里面。那王虽然很愁烦，但是没办法，没办法，所以也只好让他们就把它丢在狮子坑里面。所以但以理也是在这一个试验面前，我们可以说的，他需要做一个决定。我要不就这几天就不要祷告了，但是不行。但以理一天也不能够没有祷告，没有安静等候神，不行。他一天也不愿意不来亲近主，所以他还是照做。照做，他就真的被丢到那个狮子坑里边。但是他也是通过了试验。那神也为了彰显他的荣耀，为了让万国的人知道他是真啊，但以理所侍奉的神是真神，所以也拯救了他，也拯救了他。我们的神是万能的神，什么他都可以做，只是说。他要不要做，要不要让大家都看到，都彰显出来而已。那像上一里的三个朋友，他们就讲明了，神能救我们，他绝对能救我们。即使神不救我们，我们对他的信心也不会改变。那我们在现今，其实这个试炼也好，试验也好，我们到现在还是每天都可以，我们可以遇到的。现在的疾病越来越多，患癌症的人越来越多。不是说因为我们信了主，或者是我们有过内在生活，我们就可以避过这一切。我们也是跟其他人一模一样，这些疾病也可以临到我们。但是就说我们相信神的，跟不相信神的。我们可以拣选，无论我生病或者健康，我都要相信神。我都可以因为相信他而从他那里领受到平安喜乐，我都可以每天赞美他。这就是我们经不经得起考验。经不经得起试验，或者是试炼，像当初的我们主耶稣或者是门徒们都经历过试炼，约伯也经历过试炼，虽然他有一点点的不明白。不知道怎么信主，但是他没有，就说不信主了，不相信他了。他仍然相信，他仍然活着。我相信我的救赎主仍然活着啊！所以他不是说完全的失败，他还是经过试炼，最后还是得胜的。那耶稣当然就是得胜的，门徒们经过试炼也是得胜的。刚才我们讲试验，亚伯拉罕经过试验，但以理跟他的朋友们都经过试验，都得胜了，大大的荣耀了主，他们自己也得救。那我们现在，我们也随时都可以有试炼或者试验临到我们，疾病啊，或者是 别人的误解啊，误解啊，伤害啊等等，这些都可以是我们的，我们所受的试验、试炼。那我们就说，在这些试炼、试验面前，我们要靠着主，要靠着主，要更加来亲近主，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胜过。对于这种试炼、试验，我们就是需要从神来的信心，相信他，顺服他，像亚伯拉罕那样的顺服，还有忍耐，像长期的，假如是试炼哈，比较长期的受苦啊、疾病啊，甚至有人要坐牢啊，甚至现在在有些有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是不能够信耶稣的，有些因为信耶稣要砍头的，所以在信仰这件事上，他们要需要勇气，需要一直忍耐这种环境。那我们都只有向神求，向神求啊，也借着不断的来亲近主，不断的来到主的面前，求主给我们常常经历他的同在，有他的话语临到我们，还有他所赐下的平安跟喜乐，甚至在我们身上还可以常常经历一些神奇奇事，使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刚强，越来越坚强，可以来胜过这些试炼或者是试验。然后我们看到说，当我们胜过试炼或者试验，那是有福的。在雅各书里边这里讲到，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人，他们都是得到生命的冠冕的。那下边我们看到试探，试探呢，可以说是魔鬼会用一些人的肉体会喜爱的一些东西来诱惑人。诱惑人，要人去犯罪，这是一种试探，就是用一些当时可能人很需要的，人的身体或者肉体很需要的，或者会喜欢的，会被吸引的一些东西，来诱惑人，让人会容易去犯罪，就是在那个时候忘记了神，忘记了神给我们的命令，忘记了神不喜欢的那些东西，而去做一些不讨神喜欢的事情。比如约瑟，在创世纪39章里边，我们看到约瑟他被卖到埃及之后，被那个波提乏买了，在他的家中做一个奴隶哈。那因为他敬畏神，神与他同在，他就做什么事都做得很好，很顺利，很出色。结果主人就很欣赏他，就把他提拔的好像管家一样，在他的家中做管家。但是这个时候呢， 他的祖母就看上他了，就一直来引诱他，引诱他，引诱他要说你来跟我睡觉，这就是一种试探，这是一种试探。但是我们看到越是因为敬畏神，他回答他那个祖母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越是说我怎么可以做这大恶得罪神，当然也得罪他的主人，但是得罪主人还是得罪神是很要命的事，我千万千万不能得罪神啊。后来这个祖母天天跟月子说，月子却不听从，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就是反正一看到他就赶快跑掉，一看到他就弯路走，不跟他在一起。但是有一天呢，月子的进屋去办事，家中没有一个人在那里，在那屋里，这个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枕吧，同寝吧。越是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逃避。越是采取的态度就是逃避、逃开，千万千万不要陷入这个诱惑的网罗里边，不要做得罪神的事。在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也看到魔鬼来试探耶稣。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那个时候禁食40天，很饿很饿。那么魔鬼来给他一个试探，第一个试探是说什么呢？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当一个人在很饿很饿的时候，你不要讲起好吃的东西，一提到食物，那个身体的反应会更饿。你讲起也好，看到也好，里边会更饿，更特别想吃。但是我们的主，他最终他爱神，顺服神，听神的话，他不听魔鬼的话，所以他说，他里边，因为他本身就是道，他里边满满都是圣经的话，都是神的话，他随口就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把它顶回去的，也给我们知道，我们要活着，不是靠食物，真的是靠神的话。所以我们天天天天都要读圣经。一个不天天读圣经的话，你看到他也活得好好的，活蹦乱跳啊，但是他灵里的那个生命，是会越来越衰残的。接着魔鬼又试探他说，你把他带到那个殿顶上，叫他站在那个殿顶上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跳下去啊，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耶稣一下子就认出 这样一个建议，这样一个催逼是一种试探。你是主耶稣当时假如从天上跳下去，他会不会死？当然他不会死了，他可以飞呀。当然他不会死，但是主不在他需要彰显能力的时候来彰显。他的门徒曾经建议他做这个做那个，但是假如不是神吩咐他的，他不会做。不到时候他不会做，何况这种没毫无意义的事情，从殿上跳下去干什么呢？没有什么意义。耶稣行的很多神迹都是有意义，都是为了救人，为了彰显神的荣耀。好像他医病啊、赶鬼啊、复活死人啊，这全是有意义的，是不是？拯救人、医治人、释放人，是神的荣耀。所以那些无意义的神迹，只是为了彰显他的能力，而不是神叫他做的，他不做。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可能会遇到这样的试探的。有时候人家会催促你说，哎，你就说这个啦，或者你讲讲这个吧。我们是要是神叫我们做的我们才做，神叫我们讲的我们才讲，不是因为人的催逼而去做什么。不是神的时候，不是神要我们讲，不是神要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小心。第三次魔鬼又叫他说，又带他上了一座高山，将世上的荣华、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的，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于是魔鬼就离了耶稣，就有天使来侍奉他。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呢，他因为是圣灵带他来到旷野受试探，而且他里边他是有全部的神性，他有能力胜过魔鬼的试探，而且是因为圣灵带领他来，就说明是神要他经历这个试探，神要他经受过这个试探，所以他不逃避。但是他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拒绝、抵挡，完全用神的话把他抵挡回去。魔鬼很狡猾，有时候他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有时候我们祷告，可能我们心里自己很想要这样，我们祷告的时候好像也会得到一些话语很迎合我们的心的，好像也是从神来的话语，或者是别人也会来跟我们讲，神也这样说啊。但是我们里面的灵 你假如你里边有圣灵的话哈，而且你是每天有来跟他连接的哈，我们里边的灵会很敏锐，会有一点觉得不妥或者不安，这个时候你就再三的来分辨，这是从神来的话吗？魔鬼也用神的话来试探耶稣，但是耶稣马上就认出来，这个是一种试探，不能听他的，何况他叫他说来拜他，那这当然绝对是我要敬拜的是神，我是神，我现在就不过是来到地上成为一个人子，我要拜的只有那位独一的神，所以就叫他就撤退他。也是在这里受试探，他所做的就是拒绝、抵挡、撤退。在雅各书第四章，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也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就是这样，他抵挡他，撤退他，魔鬼就离开了，就逃跑了，就不能做什么了。所以对待试探呢，我们就是要这样。你说我们现在有没有试探？天天都会有啊，天天都会有。我们买东西的时候会有试探。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最大的试探是什么呢？很多人被手机套上，被手机捆绑了，不只是小孩子，现在连老人都这样。这是一个极大的试探。还有，当然还有人是看电视哦。我们对这些试探，你要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呢？逃避、拒绝、抵挡。现在有好多信主的人呢，都被手机套住。很多人要求祷告，我们也为一些人祷告，有一些人祷告了很久，还是不行了。有时候就因为看手机，看到晚上，不知道一两点、两三点才睡觉哦。我看像这种哈，只有你切切祷告，求圣灵帮助你，然后你真的是要下定决心，到点了，手机赶快拿开，或者关掉。我也不知道这些人看了什么内容哦，为什么有那么多内容吸引到能看几个钟头不停的？所以这种真的是要切切祷告，但是你要记住，就是逃避、拒绝、抵挡。你要求主给你到有一个态度，就是我看到这个手机，我除手机其实就是用来打电话、听电话，还有我们现在就是发信息、看通知， 畅通之。啊，跟组里的家人联络，祷告，或者是有人现在是很多人是用手机来上网了，上网上线聚会了。你去跟主说，我只要帮助我，只要用手机用在这些方面，我现在用手机就是我用在这些方面。凡是其他那些太多的信息现在很多叫你买什么啦，又不知道啊，又很多奇奇怪怪的信息，有时事啦，有还有笑话啦，还有那些莫名其妙的什么信息。太多太多的信息了，这个是我们当今这个时代最大的试探。我看很多人在这个试探面前都跌倒了，都跌倒了。你出不来，那就是跌倒了。你没办法控制，就是跌倒了。我们要怎么胜过这个试探啊？真的是要，当然雅各书里边后下边有提到，要向主求智慧，求智慧，凭信心来求智慧。我们可以有读经，有祷告，甚至有安静等候神，但是还是花了很多手机，很多时间在看手机这里。只要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没有办法摆脱，那我们就是还落在这个试探当中，还没有得胜，这可能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的生命仍然有那么多的软弱，这可能就是一个最大的原因。因为我们若是在某一些试探里边，我们没有出来，那我们的生命必定就是软弱的，我们就在。与人的关系，与神的关系，我们就是仍然有很大的破口。所以，当雅各提到试探这个字，我觉得在他们那一代人就有那代人的试探，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试探。但是，好像我们这一代人的试探，那个魔鬼的手法是特别厉害的，引诱了大批的人，诱惑了大批的人，从老到小，小孩子呢，假如有父母管，那他们反而可以。比较容易来逃过这个试探，我就认识一个，我们一个姐妹哈，她的女儿管孩子就管得很严，她现在有上学的，有还没有上学的，有6岁，有9岁的哈，她就是不给他们手机，平时就是不给，只有周末给他们。就是说，可能礼拜六、礼拜天他们可以用手机玩玩，但是什么时候要收回，他马上就收回了。但是大人，我们要靠自己啊，我们要靠自己，你自己要愿意把手机拿开， 或者不去打开它。但是我们很多已经被捆绑的，真的就是像上瘾一样，像毒品上瘾一样，都觉得自己好像毫无办法。那你只能越来越多的祷告，越来越多的恳求，就像你恳求任何其他事一样。好像我们向主求爱，我们向主求使我能够饶恕人哈，我就说你可以一直求到主做成为主为止。我可以，我就是不起来，我就是在主面前求求求求，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像罗炳生师母那样。不行，我明天再求求求求求几个礼拜，到主听为止。那我们要求求主让我们脱离这个手机的捆绑，你也可以是这样来求的。你真的有心，你想做一个胜过试探的人，你也可以这样来求的。一直求，一直求，说主啊，我知道这是很得罪你的，很得罪你，是你不喜欢的。我应该把时间放在你的身上，但是我却去看那些，有时候那些呢，会激起我肉体的反应，所以我的生命才这么软弱。主耶稣，你一定要帮助我，圣灵你一定要帮助我，一定要把这个瘾给我戒掉。看手机这个瘾一定要给帮我戒掉。求求求求到成功为止。我们若是真的是愿意的，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试探，有些人就是喜欢听人称赞啦，像马萨牧师那天讲的，会有更。会喜欢跟人家聊天啊，会喜欢讲一些啊没有什么意义的、没有造就人的话，很爱讲话，讲一些没有意义的话，这也是我们的肉体的一个试探，或者是别人啊。大家聚在一起就会论长论短哈，会提到哎呀某某人怎么样，某某人怎么样。当你听到别人在讲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试探。你要不要也插一嘴，也跟上去一起讲？还是你要来制止？你要来抵挡？你要来拒绝？你要来说哦？我们不应该讲这些，我们应该来为他祷告。这就是抵挡跟拒绝，抵挡这个试探。凡是我们觉得不一样的，或者是我们看不惯的，我们都不要来背后来讲，而是想起要祷告。这个礼拜周一，马萨牧师就提到，不要跟人一起来论断的，而是应该来祷告。所以这也是一种试探，我们都要拒绝，都要抵挡。一切从肉体来的，一切肉体喜欢的那些东西，都会是从魔鬼来的试探。只要不是神喜欢的， 所以我们都要采取拒绝抵挡，我们的心就都归向神。愿我的言语，愿我心里的意念都是清洁的，都是蒙神悦纳的。愿我的喜好，我的时间都是用在主的身上。所以我们其实我们是天天都要来拒绝抵挡一切的试探。假如什么时候圣灵光照了，哦，我原来每天都在这个试探里面失败了，那我们就要来去祷告，祷告，真的是祷告到，首先我们说手机是这件事哈，假如今天开始真的有人回应，愿意说，我就是要为这件事祷告，祷告，祷告，天天祷告，祷告到圣灵做成为止。假如你愿意的，我现在不叫你举手哈，但是也许过一两个礼拜，我会问有没有人在这样做。而且有没有圣灵已经做成了？那我们现在每次都300多人哈。假如这一批人都得胜了，都祷告圣灵做成了，那是很不得了的事情，也会影响其他的人。我相信我们很多是在带小组的，带教会的，你也在教会带小组，你也推行这个，也叫大家说，我们不能再做愚昧人了，我们不能再做这种这么愚昧，一直在这种试探里边失败的人，我们要来祷告，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复兴我们，让我们做一个胜过试探的人，那会非常的不得了啊！圣灵动这个工会不得了啊！感谢赞美主，我们来祷告。哦，主耶稣，主耶稣，原来雅各书里边讲的这些这么重要的，我们过去略略就读过去了。谢谢你今天让我们要好好的来读，要靠圣灵来读，要读到我们自己的身上，读到我们的心里，与我有关。每一个不该有的，我要去掉；每一个我该有的，我要得到。哦，主耶稣，主耶稣，怜悯我们，怜悯我们，我们今天这么软弱，因为很多我们不知不觉在试探当中，我们失败了，我们还不知道呢。假如不是圣灵你来光照，我们失败了，我们还不知道呢。我们尽管在某一些方面我们在竭力的追求，在竭力的追求，但是在该得胜的试探面前我们失败了。难怪我们怎么求怎么来跟我们还是进步不快。主啊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恩待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多少的人被手机捆绑，被言语不该讲的言语捆绑，或者花我们的时间去做我们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不是神喜欢的事情，不是神 要我们现在来做的事情，在这一切很多很多的试探，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我们不敢求说现在你就释放我们，假如你愿意，你可以现在就释放我们。也许有些人今天因为在里边迫切式的向你祷告，现在就得到释放。主啊，但是至少给我们有一个愿意来祷告、来祈求，求你圣灵来帮助我们、释放我们这样的心意，从现在就来祷告，祷告到你圣灵来做成为止。主耶稣，主耶稣，我们何等的需要能力，我们何等的需要能力。我们没有能力，我们就不能过得胜的生活。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怎么传福音？主耶稣，请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都意识到原来是这么严重的问题，我们都愿意切切的来祷告，求主来释放我们，让我们都成为一个在试探面前得胜的，在试炼当中，在试验当中我们也得胜的，在试炼当中我们也是能够一直相信顺服忍耐的。哦，主啊，愿你在我们身上都来得胜。主啊，我们好不容易有恩典进入这个内在生活，主啊，就让我们是真的能够在内在生活里边成为一个完全进入得胜的人。耶稣，请你现在就来吸引我们的心，让我们就开始来迫切的祷告。感谢赞美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家人。我相信这个信息你今天是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因为你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得胜的人。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祝福我们，让我们都得到这个信息，而且开始来祈求祷告，开始来过得胜的生活。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
阿门。
阿门。OK， 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再见。